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6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珍惜与同修的这份圣缘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9日。我是1999年5月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，两个月后邪党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，我们就失去了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，因此我认识的同修很少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认识了一位同修，我想写出与同修相处的几个片段，珍惜这份圣缘。第一部分，我是中士。2020年正月，因武汉肺炎的蔓延，我居住的城市开始封城、封路、封小区，弄得人心惶惶，好像到了世界末日。走在大街上，半天看不到一个行人，心中不免有些酸楚。作为大法弟子，师父在各地讲法期，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说，只有救人的份。可是怎么做呢？女儿也是同修，我告诉她，我们这里几个大超市没关门，我决定到超市看看。正月初四上午，我来到一家超市，偌大的一个超市，里面冷冷清清，没有几个顾客。我走到牛奶专柜，拿起一箱奶放到购物车里，有意识地扶了扶口罩，向正看着我的那位年轻的售货员说，戴着口罩真不舒服。他说，武汉肺炎肆虐，没办法呀。我走近他笑着说，告诉你一个好办法，就是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退出自己加入过的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就可百病不侵，保平安。我边说边送给他一个护身符，他接过护身符，腼腆地说，我是中士。我会心的一笑，并对他说，咱们不做中士。说完我就离开了。六天后的一个晚上，我们全家一起学法，当女儿读到转法轮中师父讲，上士闻道勤而行之，中士闻道若存若亡，同修说的我是中士的话闪入我的脑中。中士是同修谦虚还是同修当时的状态呢？我想我应该再去看看他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又来到这个超市，同修老远就看到了我，大声说，昨天想你，今天你就来了，真是心想事成啊。等我走近他，他小声说，我好久没看到明慧周刊了，您能不能拿到？我说，好啊，拿到我就给你送来。回到家，我马上给同修下载并打印了近期的明慧周刊，并把近期的真相、天地苍生、明慧周报、三折传单与单张传单等各给他准备了一份，并包装好。我望着包好的资料陷入了沉思，内心充满了自责。那是三年前的一天，我遇到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同修，他首先亲切地询问我身边有没有同修，又问我看没看明慧周刊，是否参加学法小组等。得到满意回答后，他才放心地离开。与同修相比，差距多大啊！修炼了这么多年，我怎么就没修炼出一颗为他人着想的心呢？谢谢师父的慈悲点悟，我才没错过帮助同修的这份机缘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给同修送去了这些资料，并对他说，每星期我都来，需要什么告诉我，我出入小区比较容易。同修接过资料搂在怀里，高兴得像个孩子，小声对我说，这资料太好了，不及时送到众生手里，真对不起辛勤付出的同修，你给我多弄点，我下班后晚上出去发。 我赞许地看着他，并小声问，大约要多少份？他又腼腆地说，我很懒，先给我20份吧。我说，好啊，我拿到就给你送来。回家的路上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几年来，由于安逸心的指使，每当我错过午夜发正念，晨练睡过头，晨练后又睡回笼觉时，我不敢面对自己的懒惰，不愿承认自己很懒，而是找这个那个的理由，掩盖着滋养着这个懒。同修的直言，我很懒，重重地扣打着我的心。同修，这哪是我帮你，是你在帮我修啊。第二部分，大姐，你错了。自从与同修相遇后，我每星期都给他送资料。大约一年后，我俩商议每周在我家学一次法。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我们平稳地走到了今天。刚开始学法时，同修单盘，当他看到我双盘时，他也双盘，可不到半个小时，他的腿就啪滑下来了，再盘上几分钟又滑下来了，再盘上又滑下来，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多小时，直到我们学完第一讲法。同修拍打着他的双腿，说他的腿太硬，然后又满怀歉意地小声说，我影响你了。再来学法，他带来一根纱巾，双盘时用纱巾挂住左脚，这样就滑不下来了。同修这种为他人着想的心让我感动。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，因我穿的衣服口袋上有一装饰的小布条，我突发奇想，学着同修的样子，双盘时用布条挂住左脚，这样盘坐一个多小时，像一瞬间，腿一点也不痛。我心里想，好办法，以后的几天我自己学法这样，发正念这样，练静功也是这样。当在见到同修时，我高兴地对他说，像你这样盘坐真好，真舒服。他看着我不客气地说，大姐，你错了。虽然我比他大近20岁，可他总喜欢叫我大姐。我一惊，我错了。这时我想到师尊的法，师尊在转法轮中说，有的人腿稍微一疼蹦下来了，活动活动再盘，根本不起作用。我虽然没蹦下来，没活动活动再盘，可我怕吃苦，怕疼，图享受，图舒服，批评的不也是我吗？师尊在法中讲的多明白啊。我抬起头真诚地说，谢谢谢谢，我真的错了。第三部分，你不是能吗？去年12月26日下午，同修带来了刚抄好的转法轮，要我们帮他装钉。我看了一下，抄写得很工整，丈夫先给他钉好，女婿又给他粘上了书皮。晚上我们家庭集体学法时，女婿就用同修这本手抄转法轮。女婿是教师，他那特有的认真仔细地校对着每个字。当学法结束时，女婿说，同修把能字都写错了。上初一的小外孙不相信地来到他爸身边，翻开大法书细心地寻找着说，是错了，左上方三角写错了。当同修带着改好的大法书又来我家学法时，很难为情地说，我自己都不相信，一本转法轮中所有的能字我只抄对了一个。他接着又认真地说，我悟到了，是师父点悟我，你不是能吗？就是去我这个逞能不让人说自以为是的心。同修走后，我陷入了沉思，这不是师尊也在去我的这些心吗？修炼20多年了，邪党的一贯正确在我头脑里还根深蒂固，总也去不掉。在社会上，在家庭中时有表现，什么这个我干得好，那个我也行，津津乐道地述说着自己的能。 老母亲经常说我，看自己一朵花，看别人豆腐渣。这一针见血的批评，我也没当一回事。直到今天我才惊醒，我在心里默默地向师尊说，我错了，今后我一定精进实修，从一思一念上修心性，从法中提高，走好最后的路。我与同修从遇见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，5年来我们一路同行互救，共同提高，共同升华。在正法最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我一定珍惜这份久远就安排好了的圣缘，在主事正法的路上与同修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，认真做好师父安排的3件事，完成使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参加学法小组切磋交流真好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玉杰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日。2024年冬天，有同修约我参加一个学法小组交流，我心里觉得自己修得不好，不想干扰了其他同修，不想去，但碍于面子，我勉强答应了。这个学法小组交流的形式和我的想法不一样，谁有什么事，遇到什么观难就说出来，大家互相交流，互相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，帮助难中同修尽快在法中提高，同时归正自己。而我虽然坐在那儿，但一言没发，还认为不符合我的观念，心里想，同修应该注意安全，应该在什么时间点离开安全。最后我就在我认为的安全时间点先离开走了，其实是自己的怕心和自以为是，没有真正融入这个修炼环境。直到有一次一位同修和我先离开时，他给我说了交流结束的时间，我才认识到自己自以为是、执着自我的那颗隐蔽的心很重。师父安排这个宝贵的环境，让我去掉了不好的人心，去掉后心里非常舒服。从此以后，再去这个环境交流，我就认真听同修交流，也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想法，觉得在这个环境每次都有收获，有所提高。有一次交流，一位同修发表自己对他们学法小组同修的不满，通过交流，从他的谈话中，我发现这个同修有争斗心、妒忌心、不平衡心、显示心、执着自我的私心等。我们耐心地和他交流，同修当时心情非常激昂，根本听不进去。同修的状态是自己的一面镜子，回家后我开始找自己，同修的表现不就是我的表现吗？我和丈夫经常闹矛盾，我看不上他的很多做法和行为，经常用我的观念衡量他，他也从来不服从我的意见，想着同修的表现，再看我家的矛盾如出一辙，实在是太像说我了。我也明白了师父利用这个环境修去我的争斗心、妒忌心、怨恨心、不平衡心、显示心、执着自我的私心等人心。我经常在一位同修面前说我丈夫做的一些不如我意的事，同修就叫我珍惜夫妻缘分，我就不愿听，现在看来错的全部是我。从此我把这些心去掉，观念变了，心也变了，再看丈夫，发现他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人。我在这件事上归正了，再见到给我提高心性的这位同修， 他也变了。他讲了正念正行，讲真相救人的事。他说，时间不多了，我们要抓紧时间多救人，众生都在等着我们救。一次出去讲真相，他讲退了六个人，还遇到610人员，也给他讲真相。当时我听了真是佩服同修，因为我讲真相时没有同修这么坦荡。在这个小组学法交流，我提高得很快，同修们都在这个环境共同提高，各自做好三件事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